他没有野心要当一个小说家，他就很简单很单纯的，我大概可以写出什么来。
机会总是临给预备好的人的，长期的累积给他后来写小说呢做下了很好的铺垫。
他有一个很谅解他的老婆了，决定要把店铺关闭起来的时候呢，太太也给他机会。
天祥老师啊，我想问您的人生秩序里前三位是什么呢？
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的头三名呢就是自己以及自己。
虽然学校强迫他跑步，但是呢他觉得强迫带不来真正的兴趣，我们真的要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可辉。那今天可辉邀请的仍然是跑男型男阳光大男孩秦贤老师。
听众朋友好，我是秦贤。
秦贤老师，我们今天继续就着昨天来探讨村上春树的唯一的一本谈自己跑步的散文集，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是内地的复旦大学日文系的教授施孝伟老师翻译的一本书，当然在台湾和香港的翻译的版本呢名字可能不太一样。
秦先读的版本的书名呢叫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点点点点点点，就是省略号。
昨天呢我们从第一章以及整本书的整体概念入手哈，看到了在这本书当中呢，村上春树探讨的绝不仅仅是他23年跑步的经历，谈起跑步他更多的谈的是人生的态度。
他就是把跑步呢跟他的工作呢就挂钩，他从跑步上面发掘一些东西，然后觉得自己作为这个文学家他写作的时候也是持有同样的态度，是一个真的很了不起的人。我觉得
村上春树开始跑步和开始写作这两项对于他的人生来说是两项非常重要的转折，正是写小说和正是多年的跑步塑造了一个如此优秀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呢在文字当中也非常真诚地交代，一开始啊他跟我们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他每天清晨开始干活啊，累得精疲力尽，生活呢也遭遇种种的严峻的考验，他曾经也是抱头苦思苦无良策啊，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把生活变得更好。每天拼命工作做的是什么呢？他经营的是一个店铺，
听说是白天是咖啡厅啊，晚上就是酒吧，中间有些音乐表演这样子。
哎，对，为了谋生，跟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的打工人、年轻人是一样的。直到30岁那年呢，也许哈，他想要转变一下人生了。那文字当中说到哈，到30岁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已经迫在眉睫了。这30岁逼近的时候，这个年龄让他也产生了一定的焦虑。他觉得人生如果一直还是开着小店铺过下去，好像对这个一辈子没有一个好的交代，那该怎么办呢？哎，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始料未及的，他竟然有一个突然淋漓的感动哈，决定写小说。这中间是有个小插曲故事的。据说呀，那是1978年4月1日的下午1点半，他在一个球场上哈，一边喝啤酒，一边呢看着棒球比赛，看上去挺悠闲的，其实他内心里还是蛮焦虑的啊。躺在草地上啜饮着啤酒，仰面看着天空，一边呢又不时的看着比赛。这个时候呢，他忽然看到了有一个叫养乐多燕子队的投手安田，轻轻松松的进攻一个球，轻轻松松的得了个零蛋。结果对手呢哈，一个美国选手呢从左线打了一个球击中了哈。就在这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的时候呢，突然村上春树的灵里一激动，说对了，我写篇小说试试吧。就是在这个瞬间，他突然产生了写小说的感受。后来呢，其实有很多人采访他啊，问他说你当时那个灵里的感动到底是什么感动，是灵机一动还是突然之间灵光一闪，他也没有说清楚。 反正他觉得冥冥中似乎有神助告诉他他应该写小说，他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篇小说创作。
哇，这我现在听你讲，我以前就是看着这本书，然后我看着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这样就决定一下写小说，还写得那么成功。那现在我听可慧老师演绎出来了，我就觉得有点像我们信主耶稣，他有个提醒呢，就有个很象征式的方式呢，就告诉我们在村上的这个例子，就是那个棒球响一下，嘣，哦，就让他想通了什么东西，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在30岁之后，我们信耶稣他可能有一个决定呢，可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醒，可能身旁有一个人提醒着你，就让你觉得啊，应该是
圣灵的感动，
感动，对了，
对，
就是这回事。
这是我们的联想哈，我们知道村上春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他在小说当中以及他的文字当中是没有透露的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事情总是相通的，情感也是相通的。当我们怀着虔诚谦卑的心情去追寻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当我们这些有信仰的基督徒孩子们去仰望着上帝的道路的时候，
是
某一天某一个时刻，也许某一个球砰响一声，你的人生也许就得了圣灵的启动。所以我们用心的去倾听小片段给我们的一些提醒。
对，可能那个时刻呢，你不会觉得是什么圣灵的感动什么这些，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哈。其实后来回想就觉得啊，真的是超越理性所能够想象的东西哈。当时候呢，村上春树呢，他自己在书本里边反映他当时为什么跑步，他在那个棒球声响了之后，他只是想写点像样的东西出来而已，他没有野心要当一个小说家，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写一篇小说，具体的构思也没有啊，因为他以前没有写过嘛。但是他就很简单，很直接，很单纯的就是我大概可以写出什么来。
村上春树呢，其实在前面30年有很长时间的迷惘期，一边开着酒吧店铺，其实他一边就是加紧的紧锣密鼓的阅读着，他喜欢阅读，在不停的追寻着人生到底要做什么的目标。换句话说呢，阅读这个长期的累积给他后来写小说呢做下了很好的铺垫。机会总是临给预备好的人的，当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时间点到了的时候，那个 timing 到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当我们真的接到了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就像村上春树接到了我要写小说之后呢，他一点都没有绕弯，而是直接的就这样做了。文字中说道，他说我就利用工作间隙摊开稿纸就开始写起来了，每天奋笔疾书，有的时候精力无法集中，但是呢，我用零散的时间还是能够写出一些不错的文字来。关键有一句话，他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都能碰上这样的好运气，那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的。
有时候真的不能解释啊，可能只是真的因为阅读久了感到有一些感动，这样可以放弃生意。其实在外人来看呢，真的是不简单了，你刚刚建立一所餐厅，然后开始有客人，你的借贷有机会几年后就可以还清了，哇，这个时候那么关键你就退出了，退出当生意人就做小说。
所以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总是知道自己是谁，他要干什么，爱好什么，能做什么。一旦他找到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照命吧，他就开始投入了。而且一旦投入呢，他自己说哈，无论什么事儿，我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我不得安心。所以当时呢，他决定把这个店铺转托给别人的时候，很多人都劝他别这样别这样，店铺好不容易上轨道，而且当时你当一个小说家，你的收入能怎么样啊？
村上春树一开始都不是现在的村上春树嘛，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你我他里面的一个青年人，
在这个文学坛里面没有姓名的嘛，没有地位的嘛，
是，
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尝试啊，全时间的摆上哎。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的人、所以说他成功是有原因的。当他真的放下了店铺去做自己爱做的写小说的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呢，他就每天真的非常的自律，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写作， 有的时候呢，写作灵感也不易捕捉，他就养成了一天抽60支香烟的恶习。
这个其实也没法子了。灵感呢，有时候是需要找一些东西去寄托。当然在这里也不是说吸烟是其中一个鼓励的方法了，但是那个时候他需要灵感的时候呢，就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发觉跑步的好处啊，可能。
对，我们从这儿又看到了村上春树是一个很会选择的人，在关键的人生当口呢，他总是会选择，一边创作，一边灵感枯竭，一边抽烟，生活状态只会越来越糟，甚至不可能会有后来的，比如说《巡洋冒险记》啊，1973年的《弹子球》啊，《且听风吟》这样的优秀著作出现。那怎么样才会催发出这样优秀著作呢？村上春树又开始思考了，那对于这样的人生状态活下去可不行，那我不如换一种活法，我要找到一个既能维持体力又能够保持好的状态的方法。我于是开始跑步，每天跑步。
他其实开始写作不久了，要实现他的小说家的梦想不久了，他已经决定要投入跑步了。他很了解他自己，他会做一个很对的决定，几乎是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
做人最重要的是要会选择。我记得也仍然是《创世纪》里面，对吧？上帝在造完人之后是给了我们最好最好的自由的，就是给了我们选择权。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木偶，说你的上司让你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你的父母让你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哈、
小时候是的，
对，
又或者开始的时候是的，
对，或者说我现在社会标准让我做什么我就必须得做什么。我们精神境界里永远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知道我自己真的适合什么，什么对我是好的，我选择这一项是利己也不会对他人有害处的，所以在适当的机会里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很成熟也很智慧的体现。
是，也特别感恩呢，他其实有一个很了解他以及谅解他的老婆了。当初开始写小说，然后决定要把店铺关闭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太太也给他机会，他说好啊。村上春树其实也讲了，如果写小说也不行的话，回来再开一个店哦。所以其实也有一定的弹性，当然如果是两个人一起生活就不同了。但是后来证实呢，他凭着自己了解自己的个性，当然还有那个坚持的精神呢，他一步一步的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以及成为亚洲以及全世界最出名的小说家之一。
看到世界的阳光，当我们努力奔跑在路上，学会了去宽容，学会了坚强，偶尔也会感到彷徨。茫茫人海中的你来我往，各自朝着梦开始的方向，忘记了去抱怨，忘记了忧伤，展开翅膀尽情的飞翔。让我们爱在眼前的时光，为了曾许下的愿望，经历过的那些风雨浪，再无法把你我阻挡。让我们爱在眼前的时光，为了不会破碎的梦想，记忆中的那些风雨浪，见证着我的成长。
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我是可辉。今天可辉邀请到的是秦贤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的是关于跑步的书籍，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起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村上春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选择的，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当要开始一项事业的时候呢，家人伴侣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村上春树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不错的第一份事业一个店铺关掉的时候，他的太太是支持他的。闭关写作的生活状态里呢，他自己称他为我有长达7年开的生活，开店铺的生活，
开店铺的生活，对，
也有急转直下的关的生活，也叫闭的生活。从此我不再做服务业了，那今后呢，我只会见想见的人，不想见的人就尽量不见了。
哇，真的很羡慕他。
对，我清晨5点起床，晚上10点之前就就寝， 这样一种减速的生活状态呢就开始了。一日之中我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段里是清晨，那在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聚精会神地去工作，随后我就会运动或者是处理一些杂物。那当我精力不够好的时候呢，那日暮时分我可能就悠哉悠哉地去散步了，或者去放空了，我不再继续工作了，或者说我读读书听听音乐放松精神，最后呢我就尽量的早一点就寝。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之后呢，几十年来我的工作顺利，效率甚高。
他感觉是好像很规律很自律，好像没有自由了，不能够今天想去哪儿玩啊，明天去哪儿吃啊。但其实呢他里面也有一些，他也会发觉哎，毕竟是人嘛，还是会有一点不同的事情要做，但是他尽量的维持着他既有的生活的模式。他有个原则，就是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他就不去了，但是自己有时候受影响的时候呢，你就调整了，真的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去散散步，甚至以后就跑步了。他也是在运用他的自由啊。
所以说真正的自由是自律带来的，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
这个就是我跑步一些长辈们常常告诉我的一句话、没有自律哪有自由啊。所以在村上春树这本书里面也能够发觉到这个道理啊。
有的人的生活状态乱了之后呢，也觉得我乱了的那个状态里我也蛮自由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熬夜到三点我就熬夜到凌晨三点，我想第二天下午起床，我想吃一些垃圾食品，我当下觉得挺自由挺舒坦、挺舒服，
很舒服的，
代价就巨大了，可能是身体的健康，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更加的沉重等等。
是的、
那只是短暂的快乐，最终之乐，长久的健康和快乐还是来源于你的自律。
村上春树以后他也有讲到呢，就是要排好你的优先次序，你要分配好你自己的精神状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可能可慧老师你可能要睡八个小时，那秦贤可能睡六个小时就行了。按照你的体力啊精神啊分配好你的时间，规划好你的生活，然后就要让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微调，真的有自己的生活模式，不要随随便便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上帝给了我们大脑，给了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会给每一天生活做安排。靠着他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每一天其实可以把这一天安排一下，优先次序哈。
是，
我先做什么哈，接着做什么，再做什么。美好的一天在我们的好的秩序当中呢就展开了，那美好的一天一天加起来就构成了美好的一周，美好的一个月，美好的一年，那最终呢就会形成美好的人生了。
对，
所以美好的人生来源于要有美好的人生秩序。
就好像一条河那样深不可测，
有些文字初读简单，再读才知深远。
许多的挑战都要努力闯一闯。
阅读世界，和林可辉一起且读且思且行。
秦贤老师啊，我想问您的人生秩序里排位哈，前三位是什么什么什么呢？
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的头三名呢就是自己、自己以及自己，就是自己吃得好，
哎，
睡得好，玩得开心。
你真的很虔诚的在，
我是说
进行人生的反思吗？
信耶稣之前啊，但是当然呢，主耶稣让我重新得到新生命。当然，第一是神啊，然后第二是家庭跟爱人，第三其实才是工作以及我的跑步。
我跟您是不谋而合的，第一位都是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把上帝摆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位的话，那每天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
我自己呢就听听一些诗歌，看看一些圣经，然后就赞美神，对着神祷告。
我也了解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不仅是从2021年这个新年开始就立下了计划，一直以来呢都养成的计划是每天清晨起来呢先读一段圣经，先祷告，或者是先默想，再或者呢就是跟一些邻里的朋友进行交通，先去跟我们人生当中或者精神境界里最重要的那一位见面， 然后才开始其他的生活状态的展开。
也是像我们电台一样的，我们每一天开始都是早祷会开始，跟神相遇，为不同的事情祷告，最重要的是敬拜神啊。
所以说呢，村上春树在一边跑步一边写作的过程当中呢，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生的智慧，就是要学会给人生安排次序。他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啊。我记得在采访当中他说，如果我的文字能够让人笑，我希望我的读者们多笑而不是哭。这个散文集当中呢，他也写到，他说跟我太太相比起来啊，我觉得实在是人生有的时候有不公平的点呐。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一个容易长胖的体质。
我也是。
我也是。但是太太呢，吃什么都不胖。所以说我太太不用在意运动和饮食，她的身材也不错。那我呢，就真的有的时候得特别的注重一日三餐、睡眠，得养成好的习惯，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了。我想村上春树这个说的是很真实的，也是蛮幽默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最后你看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发现看似不公平，其实是最公平的。
我在跑步的世界里面呢，常听我们包括我自己呢，有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做运动真的很难减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喝水都会变胖，只是喝水也会变胖。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不怎么做运动，真的，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就好像怎么吃都不胖，他吃火锅也不胖，烧肉也不胖，不知道为什么
还常常吃一些炸鸡呀、薯片啊，都不胖哈。
然后他的腰永远都是23寸而已了哈。
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一点，村上春树说的哈，人生是公平的，基本是公平的哈。我们看似对方可能不运动，身体很瘦，但是他身体的零件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随着年龄的长大会有变化的时候呢，其实就知道了运动的重要性哈。
对，所以在运动这方面的付出呢，从来不会没有回报的。
所以一直坚持跑步的原因也是真的看到了付出过努力呢，其实真的会有回报。
村上春树提醒我们不要偷懒，坚持努力，身体会越来越强壮。那笔呢，不停下来，越写越好，越写越多，自己的创作灵感呢，也就仿佛是汩汩的泉水一般，自然而然的好文章就喷涌而出了。所以说哪有什么不公平呢，付出是有收获的。
其实有些人天生可能真的有一些某方面的才华，他是让人感觉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达到那个水平啊。有些人呢，很辛苦的做什么事情呢，哎，还没有达到那个人的一半的水平。但是其实呢，如果找对了方向，我不是说每一件事只要努力就行了，因为有一些的确你发觉你不适合的话，你就不能够硬来了嘛。
说的对。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努力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坚持下去，不要那么轻易放弃。如果最后那个结果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高，但是当中的过程你其实学会很多啊。例如我跑步现在还是不怎么快啊，但是跑步的当中，诶，我知道怎么样跑啊，我要用什么跑步的方法啊，我要怎么去做一些运动去配合我跑步的动作啊。当中学习呢，也是增加了很多的知识，装备了自己。
在这里呢，秦先老师也罢，村上春树也罢，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一定要认识自己，什么是最适合你的。所以村上春树呢，特别提到，当有人夸我说你真是意志坚强啊，他觉得呢，其实我不是凭着意志才达到了长年累月跑步的坚持，我能坚持跑步真的是因为跑步合乎我的性情，至少不觉得那么痛苦。喜欢的事儿呢，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儿怎么也坚持不久的，这跟意志呢没什么瓜葛。他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不会跟大伙儿说的啊，跑步是美好的事儿，大家都来跑步吧。也许您特别适合游泳啊，也许您特别适合球类呀，也许您特别适合的不是长跑，而是散步啊，或者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比较适宜的是太极呀、瑜伽呀等等。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宜的那个方式，否则呢，硬着头皮做下去啊，最终可能对身心灵都不利哈。这当然我们在上一集呢已经说过了。
我特别记得呢，村上春树呢有一次采访过一个日本的国际级的一个马拉松跑手，他曾经问过啊，像你这样高水平的长跑选手，会不会有今天不想跑了，哎，觉得很烦啊，想待在家里睡觉这个情况呢？这个日本的高手呢，就觉得他问了一个好像很笨的问题。
那还用问？这种事常常发生啊。
对，这个很幽默啊，符合村上春树有时候出现了幽默的风格。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心中也有一个答案，但是从这个高手说出来了，就确定了其实跑步不是凭着什么意志就能够变出一个很厉害的人来的，其实当中也有想过放弃的时候。但是既然有时候你选择了这个符合你个性的东西，你这么容易就放弃的话呢，就很对不住自己了，我觉得。
村上春树啊，把这个常年坚持跑步呢，称为是最重要的在学校里没有学到的东西。虽然学校强迫他跑步，但是呢，他觉得强迫带不来真正的兴趣。做人做事，我们真的要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哈。尤其是村上春树特别提到了，他说33岁啊，是我当时的年龄，看上去呢还足够年轻，但是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呢，在33岁我开始跑步，开始写作，我觉得是一个奇妙的年龄。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死去的时候也是33岁。
是的，是的。
哇，我们常常觉得过了30之后，很多事情都晚了。
开始觉得会后悔了，哎呀，有些事情我没有做好啊，又或者甚至是没有做到，时间开始觉得不够了。
我现在学英文还来得及吗，秦贤老师？我现在跑步还来得及吗，秦贤老师？哈，我现在想要树立某一个目标，还可以吗？其实呢，早就有一句话哈，特别的有智慧的提醒我们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段是10年前，再其次就是当下的这个时间。所以如果您找到了自己最爱的那个兴趣，对自己的身心灵都能带来健康都非常好的习惯的话呢，不妨坚持下去，从来没有晚这一说。一旦您坚持下去，您会发现这个好的习惯或者这个好的目标一定会给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是秦贤老师，今天认识耶稣晚不晚呢？
当然不晚了，什么时候也不晚了。如果你想认识耶稣，随时认识也可以啊。
小手吧，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秦贤老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送两句祝福语吧。
祝福听众朋友呢，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呢也能够认识耶稣，从耶稣身上得到答案，找到你自己想做的，活出你自己觉得舒服的道路。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带着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弥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如今的生命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